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犹大把耶稣出卖了，因此他们认定他不应当在使徒的名分中间，有了圣经的根据，在他作恶的工价啊，这个他得了作恶的工价，因此把他从使徒名册上面除名，不在十二使徒之列。他们立刻的想法是要发展，要再找一个人做使徒，要满足十二的数字。所以在这里看见他们思想，神学思想，他们认为十二是一个完整的代表。耶稣为什么选十二使徒？十二个支派都是十二，十二是完全的数字，做完全的见证。这一个是他们当时神学思想。所以你可以看清楚，在神学发展的历史中间，在教会发展的历史中间，那些使徒们他们思想的改变，隐藏在背后的，或者是明显说出来的，都在里面，是说明他们对于神学思想。我举个例子，譬如说第六章里面发现，当时有了难处。我刚才中途管理，犹太人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跟说这个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出了问题。你这里看见两代中间语言中间所造成的隔阂，因此有了组织的需要，有了安排。那这个呢是教会组织第一次出现，不像犹太人，神给他一个组织，就是十二个支派，自然的支派，每一个家族出来的都有一个家长，每一个族长都有一个族长，所以从家从族一个宗派一个支派一个下来，一直下来，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是一个自然的组织系统。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没有再按照犹太人按照便雅悯人来分，没有的，也没有按照你是保罗的人，你是彼得的人，是马太的人来分，没有。那怎么组织起来呢？使徒们在一起说，工作上的需要，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们使徒的职分，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按照工作的需要产生了使徒，底下呢一层叫做执事 Diaconia Deacons， 七个执事。显然耶路撒冷当时七个人管饭是已经够了，也不一定他们就自己去煮饭，七个人呢，所以可见呢，在当时耶路撒冷认为这个七个数目很好。为什么七个呢？可能他们认为七也是完全的数字，因为神七天造天地，这些事情背后的思想呢，为什么七个执事不是九个执事呢？你可以讨论，但是这里至少你看见了这个组织法是当时因着需要而产生的。而这里呢，使徒的判断算数，他们这样说呢，大家认为很好，因为把使徒们分出来，他们不能够管所有事情，这里就看见管理的系统开始扩张，开始扩展，不只是一个层面的管理系统，两三层的管理系统。那么以后呢，当然教会慢慢膨大以后，再继续增加其他组织系统。到了保罗的时候产生了长老，那么长老怎么产生的？你去查旧约，旧约有这个名字，这些事情呢你可以去查考，也可以看见他们是神学思想，或者说不要说神学吧，组织上思想的一种扩大。所以这个是史料，至于背后的内容的解释，需要我们以后读历史的人再去定断，根据史料来。所以路加的贡献把最珍贵的一份史料留下来，而也真的很稀奇，除了使徒行传之外，教会里的同时代资料很少，就是这一本，差不多没有其他资料我们所查的零零碎碎。约瑟法 Josephus 他不是在教会的立场写的，在犹太人的立场写的，有一部分提到教会的发展，但是很少。真正保全的这份资料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在整本新约中间是唯一一本历史书，唯一的一本，差不多找不到第二本你要如果再回到第一世纪，因为这个时间呢他所记载六十几年，在这段时间很少，差不多最可靠的还是使徒行传，而且路加的仔细使他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应当永远感激路加，没有这个话我们不知道教会怎么过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正典的发展你知道一个事情，就是福音书的时代跟书信是并存的，福音书跟书信差不多并存。我讲怎么话呢？ 就是当使徒们做工的时候，一面像这个马可啊记载彼得的信息，或者路加记载耶稣的信息，这个记录讲到的方式出现的。比如说啊，尤其是马可福音，你知道是保罗彼得的讲道。问题教会产生问题，保罗写书信，彼得写书信劝勉他们，就是单独的书信对那些事情解决的。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解决哥林多的问题。保罗写加拉太书，解决加拉太人信仰的问题。写信给罗马书，给罗马人看见信仰的真谛，因信称义的问题。每一本书有个针对性，但是没有时间的连续性。要把这个书信读清楚，没有历史的背景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呢？所以到讨论加拉太书的时候，到底是写给南方的加拉太人呢，还是北方的加拉太人呢？大家在那猜。如果没有书信呢，更麻烦了。你知道加拉太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去写信给加拉太人呢？当然我们以后在加拉太书都会提到的问题。那么使徒行传提供什么呢？提供了背景。因为使徒们在做工的过程中间，在那些地方经过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再对着书信来看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有分门别类接党事情呢？哦，你看见了，因为这个保罗去做工，亚波罗也做过工。你看见没有？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保罗经过以弗所这带地方，但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呢，跟哥林多呢，保罗跟这个亚波罗工作是交错而过的，一个先去了以弗所，再到哥林多；一个先从哥林多再到以弗所，以弗所是亚波罗先去，所以呢，保罗后去，他到了哥林多，但是哥林多呢，保罗先去，以亚波罗去的后去的。如果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不到，有一些建筑一年半，等到保罗走，亚波罗去了，可能这两人呢受欢迎的程度，亚波罗很受欢迎，可能有一些人喜欢亚波罗，喜欢保罗，你看就有分门别类问题。当然，从哥林多前书里面你知道，彼得也去过哥林多，他也去了，很可能去。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有人说什么都不是，我属基督的，属灵派。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不同的使徒经过，大家一起同工。那这个呢，资料哪里来的呢？根据使徒行传，你不能乱讲了，对不对？你不能乱讲了，一定是有根据的。所以使徒行传非常重要，提供了这一个历史的架构，让我们知道发生事情并非无因。为什么会有加拉太书呢？因为你看见当保罗在加拉大传过加拉太一各省加拉太省各地传了福音以后，有一些犹太的哥里派的人又到了加拉太，在那里告诉弟兄们说，你们不受哥里不能得救。所以你再回头看，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他们派人到各个地方去讲使徒们怎么决定的啊，不要把难负的恶放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信主啊，是不是一定在犹太教里面才能信主？救恩是不是一定先给犹太人的？怎么来？传给我，虽然是先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上把地啊，不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就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好了，犹太人得救，当然犹太人得救都已经受了割礼，但外邦人没有要得救，是不是还是要先受了割礼呢？这个跟犹太教有关系的，因为犹太教当时传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困难是说，你要加入犹太教要受割礼，这是根据旧约的，在你们中间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看为一例，如果不受割礼要从你们中间剪除，换句话说他规划做犹太人。问题来了，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救，需不需要受割礼呢？所以在使徒行传你看见外邦人听见说不需要受割礼，外邦人都欢喜了，不需要受割礼可以直接做基督徒，跟他们一样，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是外邦人，但是在基督里面不再分割礼不割礼。这似乎是加拉太书提到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加拉太书提的问题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见使徒行传提到保罗第二次回去的时候，雅各就说，兄台啊，这怎么办呢？我听见你说在外邦人中间对犹太人说不要给他们孩子受割礼啊，非常注意读。 很多读加拉太书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个背景，我注意到，为什么呢？你想想看，犹太人好了，生下来做了隔离，对吧？他做基督徒，他不需要做隔离，好得很。等到他做了基督徒，他的儿子要不要做隔离？你说要不要做隔离？要不要做隔离？所以才有这个话。他们说，保罗你怎么在他们中间劝我们的孩子不要做隔离？换句话说，隔离派的人认为，不管你做不做基督徒，只要你是犹太人，还要做隔离，对不对？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什么？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新以色列人。保罗到底赞不赞成犹太人的儿子要受隔离，是大公会第十五章行传十五章大公会没有提到的，所以才变了问题。我们解决了一部分难处，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受隔离，当然我假设他们儿子也不需要受隔离了，外邦人嘛。但犹太人受了隔离信了耶稣，那他们儿子要不要受隔离啊？怎么处理？保罗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我的答案是这样，很简单。假如你要做犹太人，要加入犹太社团，你要跟犹太人有来往，犹太的你跟犹太民族有关系，你还受隔离吧，没关系，因为你受隔离还是可以做基督徒。但是受隔离不是你做基督徒条件。假如你从今以后不想跟犹太人来往，就跟教会来往，你不受隔离也没有关系，因为在教会里不看重这个，要紧是做新造的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心理做隔离，不是肉体做隔离，是指外邦人。所以这些问题你知道，文化的背景跟真理信徒的真理有一些关键，用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可不可以过新年呢？有些人极端说我们信的基督不过年了，不过旧历年了。为什么？旧历年难免有许多偶像跟迷信的色彩，当然很极端了，不必要。你要做，你要跟中国人在一起，还是恭喜发财，对不对？你说恭喜发财太世俗了，你不讲这个话了，你不做中国人可以？有必要吗？你自己决定。有些人一定要把自己儿女完全西化，可以；有些人一定叫自己儿女一定要学中文啊，你一定要学中文，你是中国人啊，儿子不学呢，你也没办法。是不是你心里难过？不必要，你懂我意思吗？当然我们希望他多懂几种语言是好的，他如果没有学呢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做基督徒。所以这是犹太人的问题，变成在文化上一个冲突。但是使徒行传提供了历史的背景，没有这东西你永远搞不清楚保罗为什么写这样书信，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使徒行传价值在这里，他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料，而且在这里提到工作，提到神学，提到组织，提到很多主要的人物，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言语，他们的经历啊。再有一件呢，使徒行传的重要性呢，是因为这里特别提到了圣灵的指引跟宣教行动的能力，这个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开始，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大的能力，圣灵能力降下来，这就是在第一章里面耶稣对他们最后的教训。这个使徒行传刚开始铺陈的路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提笔做了前书，论到这个耶稣在地上等等，以后说借着圣灵，底下呢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是有记录的，耶稣在地上讲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能力什么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如果是路加留心特别记载下来的，这句话就是使徒行传的结构。使徒行传怎么读吧，以后我们在下课一天会讲这个事情啊。这里既先记住这句话，但是同时发生的呢，就是在这里非常注意圣灵的主权，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圣灵说话，这是路加用的字，圣灵怎么说，圣灵怎么做事，圣灵降临引导他们，这些是使徒行传的特点，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圣灵行传，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人在圣灵在人的背后， 那么当然讲到工作，你就知道使徒行传也是一本宣教的记录，也是一本福音的记录，信息的记录。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大概有十几篇讲道，保罗的讲道、彼得的讲道、斯蒂凡的讲道，好多人的讲道收集在里面，都是掷地有声的讲道，是改变时代的讲道，十几篇信息啊。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顺便就说请你们把使徒行传里面每一篇信息把大纲写出来，对你的讲道一定有帮助，这是训练讲道法中间一个实际的作用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记载了那么多讲道，保罗在雅典、在亚利巴谷、在那个 Mars Hill 讲道，这个讲到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太阳意思，他说我看你们凡是很敬拜鬼神， very pious， 非常 religious， 非常敬虔。保罗先称赞那些抬着这个卫士之神的这个神像到处跑的时候，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其实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这句话哪里来的？所罗门讲的。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讲的这句话，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保罗把它拿出来变成一个 message。 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已经知道其实是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他说我算什么呢？我所造的殿宇算什么呢？造了半天他的属灵的认识说神并不住在这里，但是很稀奇，他说人家说向着这个殿祷告你一定垂听，什么时候情形下你向着这圣殿祷告一定垂听，很有意思。所以使徒行传提供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是最早教会的信息。你也可以说使徒行传代表了神国度的扩展，为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刚才我们提到了福音书，这个行传的重要性是福音书跟书信中间的关键记录，是一个自然的链接，这个链接不是连接，链接应该有个金字旁啊，自然的链接。这里也是真理的发展的一个背景跟桥梁。再有呢就是地理背景，上次呢我没有提，这回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就回去把这个你们的课本呢把历史部分跟地理部分都读过。OK， 历史部分特别是跟马太跟这个福音书有关系的，因为福音怎么来，里面提到以色列四种人啊，这个四个宗教信仰，一个是在以色列中间还分成四种信仰，一个是撒都该人，一种是这个法利赛人，一种是这个分为党人，还有一种呢是这个 essence 埃森人。埃森人的历史到石海古间发现之后，我们才有把握有一些资料。在这之前啊，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虽然知道一般的圣经学者知道有埃森人，但是埃森人对他们所知无几，只说圣经学可能是个埃森人的受埃森人教育出来的。但是等到有了昆兰社团发现，这昆兰社团也是 by chance， 一个牧羊人，一个阿拉伯的孩子，有一天高兴起来丢块石，咚打破一样东西，上去一看，原来是很多旧的用瓦罐，里面很多皮卷。他一看皮卷很好，拿出来就把它割了做衣服，皮子嘛，上面有这个希伯来文。有人看，哎呦，这地方把希伯来文把圣经穿在身上，就问他哪里来的，他就把它找来啊。所以昆兰古卷里面的很多圣经的资料。不仅这样，这些事情呢，因此对于昆兰社团有一些发现了解情形，所以我们可以正式的说，是埃森人，他们在当时犹太人中间是有一些是这样信仰的人啊。那回去看你们的历史跟地理的背景，这要读一下。好，我们很快讲。那么底下就讲到这个宣教的大纲，为什么要读地理背景呢？因为跟保罗的行踪有关系啦。刚才我已经说了 Ramsey 找出一些资料来啊，他全是靠这个历史的地理的背景。行传的大纲，因此我们自然的分法，刚才我说过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呢两个 keyword， 一个叫见证，一个叫做教会。这个分法呢你可以分的，第一个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你也可以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我用这两个字不一样呢？ 因为教会是一个人看得见的啊，那个教会组织性的一个存在，但是见证呢是教会的本质。其实以后我们讲教会论的时候会知道，教会的第一功用是见证 Maturia。 见证这个字又可以翻作寻道，寻道人，寻道者就是见证人。为什么翻见证呢？因为约翰福音，不，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彼得约翰在这讲，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看见当时在教会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的想法不是教会扩大到哪里，是见证走到哪里，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我当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静态的，今天我在这里开始了教会，设立了教会。当你想到见证的时候，是往前走的，一步一步扩散扩散扩散往前走。所以这两个字呢用法不大一样的，那个当你用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来分段的时候，组织性，这个把大纲翻出来的时候，你基本上背后的思想就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有些，但是大部分呢，这个无论是马右照也好，这个也好，都是根据这个约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它的扩散，有些翻作教会，有些翻作见证。马右照讲是见证，但教会我把它改成见证，理由在这里，看你的角度。如果你从宣教的角度来讲呢，你一定采取见证的立场。我们的作用不是建立教会，是把耶稣基督见证带 带到那里。但另外一方面呢，当你要讲到见证的时候，一定也是借着教会，所以事实上是相同的。像这个祈祷本的大纲就说，教会的起头，耶路撒冷的教会，教会的巴勒斯坦的扩展，在小亚细亚跟欧洲扩展，教会扩展到罗马，这是讲教会。使徒行传讲教会，我就说呢，根据马右照的本子，他的看法，第一个，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一到七章啊，照他的分法，照我的看法，在耶路撒冷见证第一章到第七章以后呢，在犹太与撒玛利亚的见证，这个呢，把行传一章八节的话两句并一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变成犹太跟撒玛利亚放在一起啊。在撒玛利亚见证，这是第八章的第十二章，主要是因为斯蒂凡的事件之后，怎么会扩充出去呢？当然一刚开始教会的耶路撒冷发展的很快，因为很多信主的人，而且你看保罗的，不，彼得的福音的能力，彼得传福音的一下三千人得救，一下五千人得救，一下四千人得救，三千五千四千就是一万二了，一下子这么多人得救啊。在耶路撒冷说得救以后，那当然就受洗归在他的名下，当然就还是犹太人，因为耶路撒冷基本上都是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聚在一处，他们在一起聚集，他们变成了在犹太教里面一个集团，叫做拿撒勒教党，以后他们称作拿撒勒教党的头目耶稣，这个中文翻译很有意思，这个翻成教党头目呢，就是很野鸡的样子，很不正派的样子，不是正宗的啊。那中文翻译有点过分了，其实他们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是一个散教党，翻作 sect 就是一个小支派，一个别出心裁的支派，也不能说异端啊。sect 啊，那中文翻作教党的实在是厉害，头目呢更不像样。完了，耶稣的形象在他们眼中说这是一个头目，小头目，像土匪一样。这个翻译有时候中文翻译太过分了一点。当然。也许英文里面没有那么多精巧的这个贬义的意思哈，其实原文很简单，就是一小小支派出来了。为什么出去呢？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呢？因为受逼迫。斯蒂凡的事件，什么叫斯蒂凡事件？第六章以后，我们说，在使徒之外，有了第二个阶层的领导人，就是执事，七个执事。七个执事呢，最出名的两个，或者行传里面记载的两个呢，一个叫斯蒂凡，一个叫菲利，两个都是这个希腊名字。意义在哪里呢？实在可以说是第二代，因为今天我们很了解这个名字，今天大家 我们的孩子呢很少没有英文名字的，是吧？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存活嘛。有很多弟兄姊妹坚决不肯给儿子取，儿子就要给个英文名字，因为他要保持中国血统。那当然我们不大在乎，为了他们生存的方面都给他们英文名字，连我们自己都有英文名字，是吧？当时犹太人一样的，有希腊名字，第二代很多是同化了希腊语言的，所以呢当时出问题就是因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被忽略，他们的寡妇被忽略，所以呢你看那些名字中间有好多希腊名字，表示说要由他们代表出来。好了，但是呢很有意思，斯蒂凡被选做执事以后没有烧饭烧几天，火头军没有管多久，我们有师弟兄做师弟兄只是我们是自己斯蒂凡是吧，或者菲利啊，结果神用斯蒂凡呢去传福音去了。斯蒂凡呢就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对犹太的历史滚瓜烂熟，讲了很多很多事情，讲到后来厉害了，你们抗拒圣灵，你们和你们的祖宗常识抗拒圣灵，这个常识就一直抗拒圣灵，他们生气了把他打死。因着斯蒂凡事件，犹太人或者基督徒在犹太教中起了第一次的大冲突。从前冲突呢还是被逼迫，就是下在监里，这次发生流血事件，第一次流血事件，斯蒂凡第一个寻找者，新约第一个寻找者。当然在这样光景里面惧怕，所以犹太人基督徒四散，四散之后呢到了撒玛利亚，四散之后呢往犹太各地去了，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呢你看腓力倒不是十二使徒，腓力呢就去犹太去耶路撒冷，不去撒玛利亚去看望这些弟兄姊妹，也在那传扬福音，所以福音到了撒玛利亚。使徒听见腓力在撒玛利亚做的工作很好，就去看他的工作，然后呢 authenticate 认同他的确做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同样信仰，就给他们按手叫他们接受圣灵，这是撒玛利亚的工作。那腓力为什么不按手呢？很简单，因为他觉得他不是使徒，他没有那个权柄，所以呢以后的思想就不是这样子了。当时呢他们非常集中，只有使徒有权柄，而且集中在所有权柄集中在十二个使徒身上。那么当福音这样散出去的时候呢，第二层的工作开始了。所以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二章是讲到教会在耶路撒冷之外在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的见证。在这个中间呢，斯蒂凡事件这个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保罗或者说扫罗，扫罗看见斯蒂凡寻道，但是扫罗并没有悔改信主，他反而你看第九章的记载，第八章记载还没分散，接过来第九章扫罗仍然向着信主的人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扫罗还是逼迫进教会，但是在第九章里面你看见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保罗信主才悔改。这里呢没有记载保罗的工作，因为保罗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发生作用，只是跟教会的人开始来往，他们还拒绝他。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十三章了，那就是记载保罗的工作，特别讲了保罗的工作。保罗呢因为巴拿巴带领他先跟犹太人跟这使徒们见面，然后呢他到了大树，保罗把他从大树带到安提亚，因此在安提亚有五个一起侍奉主的人，有几位教师和先知，开始了这个在安提亚的工作。安提亚已经不在犹大了，已经出了这个犹太人的范围了，所以这里的开始往外走到了直到地极，所以它三个阶段，第一个耶路撒冷，第二个的耶路撒冷以外还在犹大国，撒玛利亚犹大都是犹大国啊，还是基本上历史的范围，出去到了外邦啊。因此呢这个可以分作最简单就是三段，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直指地极， 从耶路撒冷跨出去到犹大全地，到犹大跟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那么按照人物分呢，很简单，分成两部分。第一个，保罗和彼得和他的同工；第二呢，保罗和他的同工。你照这样分，使徒行传分成两部分。你也可以把保罗的工作呢再详细看，从十三章以后，四次保罗宣教之旅，当然实际上呢，称作宣教之旅的应当三次，这第四次他到了罗马，啊，也可以算宣教的工作。如果再这样分呢，保罗的工作又可以这样细分：第一次是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四章二十八节，你可以看见他从安提阿出去，回到了安提阿，并且特别记载，当初他们蒙神托付呼召做所要做工的，就在安提阿，回到安提阿。安提阿是福音的据点，是 mission 的据点，宣教的据点。之后呢，十四章完了，他带回问题来。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幸亏刚才提到，不然现在来不及讲了，就是关于受割礼的问题。他到安提阿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在宣教的过程中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他不敢做决定，把这意见带回去到耶路撒冷跟十二使徒见面。耶路撒冷的会议历史上称作教会历史的第一次大公会议 Catholic， 意思说全部教会在一起讨论，当然不是所有教会的人了，教会的代表讨论什么呢？讨论要不要受割礼。他做的决定认为外邦人不要受割礼，但是还要守一部分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什么呢？禁戒偶像和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四件事情，其实是两套啊。偶像跟奸淫放在一起，勒死的牲畜和血放在一起，都是关于血的问题。一个是道德的问题跟敬拜的问题，不可以敬拜偶像，因为外邦人有很多问题，而且外邦人很多奸淫的问题不在乎的。也就是说，因为外邦的信仰，巴黎的信仰有所谓神庙的系统，神庙的这个庙祭，因此呢，奸淫是很普通的事情，男女关系很随便的，无所谓，连他们所拜的偶像都有乱搞男女关系都有的啊。你看雅典或者是希腊文明中间一个事情就是神话故事 mythology， 而那些中间的男神女神的关系乱七八糟啊。那当然也就是变成他们这个婚姻关系这个放荡的原因，所以偶像跟奸淫同时禁止。然后呢，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旧约的规矩啊，不，因为犹太人呢跟外邦人中间的这个血啊，这个喝血的问题，喝血的问题就是，这个是牲畜的血，中国人喝血是吧？越南人吃血，摆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杂货店啊，这个 store 各种 grocery store 里面卖很多卖血，那犹太人是禁止吃血，很早就说了，所以禁止吃血。为什么偶像这个祭偶像之物还底下说勒死的牲畜？为什么？因为没有放血。另外几个人说，活物的生命在他血中，没有放血不能吃，你伤害他的生命。如果你为了得他的肉，把血放掉啊。所以耶路撒冷会议过去了，第二次保罗继续出去做宣教工作，几乎没有停下来。我可以猜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问题相当的尖锐化啊，就是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受割礼的时候，他也许不一定会耶路撒冷，就直接出去了。但是他回去了，从十五章开始到十八章，第二次宣教之旅，然后呢，十八章到二十一章第三次宣教之旅，这当中有什么分别呢？第一次好像是没有什么目的，就出去，主打完了出去，也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就出去。第二次呢，有点方向，他也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呢，不清楚。到第三次，他还没有去以前就知道要去，可见心里的负担起来了，他要去以弗所。第三次福音这宣教工作集中在以弗所，那很多宣教机构现在就从这里，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学这个榜样。第一次你到处去看看不要紧，你不知道该去哪里宣教，去走一走，短宣啊。第一次保罗就说短宣，第二次呢，真正的留在一个地方，像哥林多一住住了一年零六个月，真正的长宣的，而且但是呢，这个工作呢还是不知道集中点。到以后出于负担，他特别对以弗所有负担，就直接去了。第三次宣教者有目的地，当然第四次是被动的，因为在该撒利亚被绑被抓起来了， 啊，因此他不得自由。以后呢，一路带到罗马，就成了保罗在使徒行传中间的一个结束的点，因为他不再得到自由。事实上，从教会里知道，保罗到了罗马之后，有一段时间短暂时间被释放，但是不久又因着其他逼迫的原因，被重新下监，因此最后殉道。作业呢？刚才我已经说了，把你们书本里面历史的背景跟地理背景好好读一读。如果你能够对着使徒行传读，那太好了啊！如果你把历史背景能对着三本福音书读，那太好太好太好了。那我怕你不够时间，先读完啊！你有兴趣多看一些历史地理，一定要有尝试基本资料，就在你们书里面。新约概论，圣经总论跟新约概论都有一部分，圣经总论里面，好吧？历史地理读一读，读完以后说我读过了。你就是读过了，读了以后有什么心得写几行，写半也够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